欢迎收听《境界有声》。魔鬼夜访焦虑难眠的奶爸，作者刘超。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
他说，清了清沙发上小孩的玩具和杂物，坐下。
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不过你是个实心眼的人。
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
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的时候，你只知道我是天真的孩童，可信的亲人，甚至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或者美好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办丧事，大叫祭鬼，请我去做了首席。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狱中，不料循着声音错走进了你的屋子。你这里乒乒乓乓，吵吵闹闹，和我那里很是相似。
这个时候我惊奇已定，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对莱克说，承您老人家半夜安灵，蓬荜生黑，十分荣幸。只是去年那人刚刚生了一个男婴，如今小孩子满了周岁，动辄吵闹尖叫，到处乱翻乱跑，家中邋遢凌乱，也来不及整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实在是抱歉得很。老人家稍等片刻，我去收拾一下，再给您沏杯热茶。
那可不必。
他极客气地阻止我，
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并且我告诉你，
他那时的表情感同身受，又带着无奈。
我家里也有700万的儿女，那天吵吵嚷嚷，简直烦不胜烦呢，所以我才找机会出来走走，透个清静。
我惊异地截断他说，如今经济不景气，您的家庭负担如此之重，真是难为您了。他呵呵地笑了，说，
你知道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好的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坏的全归我。前几百年属灵大复兴的时候，生意清淡的只好喝阴风，到了19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入得上帝窄门的越来越少，落到我这里的越来越多，也就不愁养不活那700万的儿女了。
如今听过耶稣的人比过去可多了，教会里的人也越来越多，怎么去上帝那里的灵魂反而少了呢？我惊讶地问。他又笑了，
不料你这常在教会讲道的，见识性也平庸，警惕性如此之差。圣经上不是还说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都来你这里做客了，
礼尚往来，说不定过一阵儿，你就要常住在我那里了。我心中恐惧，忍不住再三追问，他耐不住烦，终于透露了一些内幕。
我脾气温和，顶反对用暴力解决问题。比如浮士德跟我歃血为盟，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双方何等斯文。我当初也是个好勇斗狠的，可自从造反失败被逐出天堂，就听了参谋的劝告，悟道拒 学历不如觉知，从此以后就用诱惑来代替打斗。
他边说边垫着面巾纸撕下了粘在鞋底的一块口香糖。
圣经告诉你们，不可敬拜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不好直接逼你们犯错，偷偷变通包装一下，再巧妙加以引导。不敬拜别神可以敬拜自己，不雕刻看得见的偶像可以制造看不见的偶像。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这新进来吧，难道就没有发现你家里才出生不久的那个宝贝儿，你对他美好未来的盼望和憧憬已经快取代上帝与天国在你心中的地位了吗？
我正好奇自己是怎么不知不觉沦落的，以至于连魔鬼都敲门拜访了。他接着说道，
为人父母最容易焦虑。我看过定你梢的小鬼打的报告，你们家小宝贝出生不到一天，你与尊夫人的焦虑就来了。按照道理，新生儿24小时内会第一次排尿，你们家娃30个小时还没有排尿，你就开始紧张，生怕出了什么问题。之后月子里的黄疸稍微高一点，你们焦虑。哎，妈妈奶水少，怕孩子吃不饱焦虑，奶水太多堵奶了也焦虑。
孩子仰头睡觉，你怕呛奶焦虑，大便颜色不对焦虑，体重增长慢焦虑，出了月子趴着睡觉怕窒息焦虑，仰头睡觉你又怕头型不好焦虑，
吃手指怕影响牙齿生长焦虑，
几个月后长得矮出牙慢翻身晚学爬迟，你们都会焦虑。
如今满周岁了，你会走路了，你们又在焦虑怎么现在还不会说话呢，小孩子会不会智商有问题？
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说：“
预知未来是上帝的特别本事。我不知你将来的结局，想必只要你继续焦虑下去，我们一定有缘再会。下面的这个气候环境颇不令人满意，寒冰地狱太冷，硫磺火湖太热，好在地界足够。”容纳10000灵魂，不成问题，房价也很是便宜，你也大可放心。对于育儿的焦虑，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当孩子走出家门，进入幼儿园，开始上学，和别人家孩子有了更多比较之后，你们为人父母的更难逃出焦虑。这个小朋友去学舞蹈了，那个小朋友英语竞赛拿了大奖，邻居小孩那唐诗宋词倒背如流，同事的儿子报名参加足球夏令营，可比较的内容不胜枚举，可比较的项目还会不停增加更新升级，足以保证你们夫妻俩那一直焦虑下去，无暇顾及自身和孩子信仰和灵魂的状况。前段时间热播的韩剧《天空之城》看了吧？不就成功引发了千万家长的育儿焦虑吗？几个住在 Sky 社区的精英家庭，为了让子女考上一流名校，巩固家族地位，每一家都不遗余力地为孩子的前途进行规划，要求孩子们必须走在被规划好的道路上，不惜一切代价以优异成绩就读名校继承家业。有人说这个剧是抨击社会的黑暗现象，不过也有相当的人从中受到了启发，更理直气壮地粗暴干涉儿女的教育与未来。受教得很，不料你老人家对于电视剧也是这样的内行。他半带怜悯地回答， 怪不得你们总掉到魔鬼娃的陷阱，难道我就不配读书上网看电影看电视剧了？我虽属于地狱，生活在世界偏远的角落，然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 不仅对象牙塔中的学术下过功夫，也看重流行的文艺，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随着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
看到我恭敬和佩服的神情，他又说道，
我可是社会学心理学的双料博士，时代不同了，混淆是非迷惑心灵也要借助专业知识。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看，虽然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巨大，却有非常相似的情感。在情感领域，最杰出的天才也和随波逐流的庸人差不多，只要勾起焦虑的情感，理智历史就退场了。
看他大有名牌教授传道授业的架势，我也配合地拿起笔记本记录。
你知道吗？他立即兴致高昂起来。人是群体和社会化的生物，要想勾起人们的焦虑感很是简单，很难想象单独一个人在一场私人的摇滚音乐会上发狂的呼喊。如果音乐会上有10000个发狂呼喊的摇滚乐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令人失去理智。所以只要铺垫好氛围，焦虑感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他得意的大笑，我们编写了一部流传异常广泛的成功人生指南，把年收入和资产数额，有几套房，开什么车，在哪里度假，穿什么名牌衣服，是否名牌大学毕业，什么学位与职称，哎，这些外在的指标统统扯过来做参考。至于有多少人真心爱你尊敬你，多久欢快地大笑一次，是否可以安稳地入睡，是否有健康的身体，是否有爱心与良好的品德，是否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是否忠于自己的伴侣，甚至最重要的灵魂的最终归处，这些要么尽量的让人忽略，要么让人觉得无关紧要。你仔细想想，教育儿女过程中的焦虑，不就是接受了这套成功人生指南之后的结果吗？觉得考上名校，有了学历和文凭，培养一些特别的能力，有了社会竞争力，就可以不断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反之，没有给儿女最好的教育，没有竞争过别人，无法出人头地，注定就会人生不幸。
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
你们中的聪明人也有看穿我们这套谎言的，可惜看穿和躲得过是不相干的两个事情。智力超群的教授和科学家，生活中也大多是俗人，也有人躲到教会和寺庙里，披裹信仰以求超脱，实际也没用。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很多混教会的人，上帝的话对他们早就成了俗烂的心灵鸡汤，他内心真正想要的还是儿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你忘记教会聚餐的时候和你同桌的李弟兄是怎么感慨的？
现在教会中的宝爸宝妈见面时一张嘴就是问你家孩子钢琴几级，有没有去参加跆拳道班，期末考试班级多少名，
明明因为焦虑怕自家小孩落后别人，才报了一大堆的课外辅导班，最后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学好了服侍主。
夫子所言真是与我心有戚戚焉。我感叹道，圣经也曾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却忘了这原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和虚荣，忘了告诉孩子，当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真正的幸福、喜乐，其实和财产丰富无关。不然，那去见耶稣的少年财主，也不会忧忧愁愁地离开。
对不起，我回个微信。
说到这里，他突然掏出口袋中的手机，并表示歉意。地狱里已经通网络了，
我大为惊奇。
他再一次露出怜悯的表情。
看，你又犯骄傲自大的罪了。地狱早通了光纤宽带，可恨资费少贵，我这名鬼也没个打折优惠。互联网啊，真是我们散播焦虑的趁手工具。过去想要制造紧张气氛，渲染焦虑情绪，可要花费不少时间精力，现在方便多了。尊夫人不就是加了几个宝妈微信群吗？群里每天都有人发那个引人焦虑的信息，什么婆媳矛盾、过期疫苗、有毒奶粉、寻人启事、食物中毒、升学培训等等等等。甭管真假对错，实情还是谣言，凡事汇聚了足够的眼球，就可以引起焦虑感。
看着这位头角峥嵘的老人家口沫横飞，我心里的痛直逼上来。想想这几年的生活，育儿养娃确实将诸多焦虑推向了顶峰，比如买房、工作、薪水、家庭关系等等，这些焦虑好似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让一家人似乎每天都被各种琐事裹挟着奋勇挣扎。而这一切恰恰是落入了魔鬼精心设下的圈套，叫我无暇亲近神，无暇去默想永生。这些大大小小的焦虑，每一个其实都反映了我自身最真实的罪性，那些小心、骄傲、贪婪、虚荣。我以为凭着我的一己之力可以将眼前的难题逐一攻克，却忘了我的罪一直伏在门前。我正在苦思补救的方法，又听到他意犹未尽，开始吟诗。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谢曼人喜欢谢曼，愚顽人恨无知识，要到几时呢？看看，上帝不是早料到了你们的背逆吗？放纵自己的情绪，他们大多来自那必朽坏的血肉之体，排斥上帝的真智慧，不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喜欢的生活方式吗？虽然但丁赞我善于思考，人们又常说我狡猾，其实我的计谋远非想象的复杂。越简单的计划不是越不容易出错吗？只要把人们的注意力锁定在感官和情绪的激流中，让大家专注吃喝饮食，穿衣起居中的各种琐事，八九成可能我人在家中坐，你们就排队上门来。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说，
可叹，再牢靠的计划也有失败的可能。上帝太爱世人了，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只要一个人去祷告，去找他对话，哪怕不停地问那些愚蠢无比的问题，他都会借此亲近他，接纳他。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话固然不错，可是你们心里面的羞耻感却让你们以为上帝发出的一定是嘲笑，其实上帝是欣慰的笑。 凡愿意思考的，都距离上帝不远。我早就想找上帝谈谈救恩，怎么可以如此廉价呢？他又怎么可以这么赖皮，天天乱用自己无所不能的伟力，设置各种偏向他自己的机缘，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简直不给我们留活路吗？好在上帝还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也因此可以寻得一丝诱惑灵魂的觅食机会。
说到此处，他有些激愤，一时间空气里漫了凄凉，减退了电暖气的温度。我听他抱怨上帝的爱心、主权与作为，脑袋里忽然灵光闪现，仿佛抓住了摆脱焦虑的关键，想要就此有所询问。他却忽然站起来说不再做了，祝我晚安。我只好开门送客。无边的夜色静等着他，他走出门，被吞没在一片夜宵烧烤的气息之中，仿佛一滴口水归于食欲的海。本文框架细访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内容纯属个人体会，如有雷同，请备加思量。
他在克西马尼园，他在比拉多庭前，流泪祷告，不发一言，只仰望伏地拆迁。他是突袭的君王，他是沉默的羔羊，为世界的罪喝下苦杯，他爱我，为我牵往。在加勒山上。